九章，成了。基督的生命一直到他完成降世为人的大功之后才告结束。他用临终的最后一口气喊了声成了，这场战斗打赢了。他的右手和圣臂已取得胜利，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将他的旗帜插上了勇士的高峰。众天使岂不也都欢庆吗？全天庭无不为救主的胜利而欢呼。撒旦被击败了，他知道自己的国度必要灭亡。成了这句话对众天使和未曾堕落的诸世界是意义深长的。救赎大功的完成既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他们。他们与我们同享基督胜利的果实。直到基督受死之时，撒旦的真面目才暴露在众天使和未曾堕落的诸世界面前。这被盗的魁首一直用骗术掩饰自己，以致连圣洁的天使也没看穿他的心术，没看清楚他背叛的真相。这胆敢出来反对上帝的是个具有非常能力和荣耀的天使。关于路西弗，耶和华曾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路西弗原来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曾站在上帝圣言的荣光之中。他在一切受造之物中本是最高贵的，也是最能把上帝的旨意启示给全宇宙的。但正因为他在天父面前居于崇高地位，他犯罪之后的欺骗性就更大，而揭露他的真面目也更为困难。上帝完全可以毁灭撒旦和一切同情他的天使，这在上帝原不费吹灰之力，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打算用武力来制胜叛乱，强制的手段只存在于撒旦的政体中，这不是耶和华所用的方法。他的权威建立在良善、怜悯和慈爱上，所以他必须按这些原则办事。上帝的政权是以道义为基础的，故信实和慈爱是上帝用以制胜的能力。上帝定义要将万事置于永保安稳的基础上，故天上的议会决定要给撒旦充分的时间来实施他建立政权的基本纲领。他曾宣称他的纲领比上帝的更优越，所以上帝要给他时间去贯彻他的主张，让全宇宙看明真相。撒旦引人陷入最终时，上帝就实施了他的救赎计划。4000年来，基督一直在致力于拯救人类，而撒旦则一直在使人败亡。这一切全宇宙都看见了。耶稣来到世上时，撒旦的权势就转过来向他进攻。从耶稣在伯利恒做婴孩时起，这个篡位者就一直在想方设法要除灭他。撒旦用尽所有的方法要阻止耶稣度过完美的童年和毫无过失的成年，不让他完成圣善的服务和无瑕疵的牺牲，但他没有成功。他不能引诱耶稣犯罪，不能使他灰心失望，更不能逼他放弃降世为人所要做的功。从旷野到独楼地，撒旦愤怒的风暴不断地袭击他，但这风暴越是无情地摧残上帝的儿子，他便越有力地抓住他父的膀臂，在血染的路上勇往直前。撒旦压迫并胜过耶稣的一切努力，反而使他无瑕疵的品格显出更纯洁的光彩。全天庭和未曾堕落的诸世界都曾目睹这一场斗争，他们是以何等紧张的情绪望着这最后的几幕景象啊！他们看见救主走进克西马尼园， 看见他因大黑暗的恐怖而心灵伤痛，听见耶稣悲哀的呼声：我父啊，尚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天父转脸不顾他时，他们看到他承受着极大的忧伤，过于他与死亡做最后争斗时所受的伤痛。大血点般的汗珠从他的毛孔里渗出来，滴在地上。求救的祈祷一连三次从他口中发出来，天庭再也不忍看下去。于是有安慰的使者奉差遣到上帝的儿子那里去。天庭看见上帝的牺牲者被卖到嗜杀成性的暴徒手里，一路上受着讥诮和虐待，匆匆忙忙地从这个审判厅被带到那个审判厅。天庭听见逼迫他的人因他出生的卑微而嘲笑他，他最爱的门徒之一发咒起誓不认识他。天庭看到撒旦的疯狂手段以及他控制人心的力量，哦，那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救主在克西马尼园半夜被劫拿，从公会到审判厅给人拖来拖去，在祭司、公会和比拉多面前各受审两次，在希律面前一次，受戏弄、遭鞭打、被定罪，在耶路撒冷女子的哀哭和暴徒的嘲笑之中，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出去，被人钉上十字架。天庭悲愤惊讶地望着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有血从他刺伤的两鬓流下，汗珠如血点从他额头冒出，他的手和脚流出的鲜血一滴滴地落在十字架下的岩石上，双手钉穿的伤口因身体的重量而开裂。当他的心灵在世人的罪担重压下喘息时，他的呼吸越来越急，越来越深了。在这极度的痛苦之中，基督还为仇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此时全天庭无不大大惊奇，但站在十字架下的那些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反而联合起来杀了上帝的独生子，这在全宇宙看来是何等的景象啊！那时空中掌权的黑暗势力都聚集在十字架周围，向世人心中投下不幸的阴影。太初耶和华创造这些使者势力在他宝座前时，他们是美丽光荣的，他们的美丽和圣洁也与他们的崇高地位相称。他们因上帝的智慧而富足，以天上的甲胄为配备。他们原是耶和华的执事，但现在有谁能认出这些堕落的天使，就是一度在天庭服役的荣耀的撒拉弗呢？撒旦的党羽和恶人联合起来，又使人相信基督是个罪魁，并以他为憎恨的对象。当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那些讥诮他的人都被第一大叛逆者的精神所鼓动。撒旦以卑鄙龌龊的话充满他们的口，驱动他们侮辱耶稣。尽管如此，他却毫无所获。若能在基督身上查出一点罪污，如果他为了逃避可怕的折磨而在任何方面稍微向撒旦让步，上帝和人类的仇敌就必得胜。结果，基督垂手死去，始终持守对上帝的信心和顺服。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看出自己的假面具已被剥下， 他的行径已在未曾堕落的天使和全宇宙面前暴露无遗，他显明自己是个谋杀犯。由于他流了上帝儿子的血，就使自己彻底丧失天上众生的同情。从此以后，他的工作必受到限制。不管他装出什么姿态，他再不能向来自天庭的使者控告基督的弟兄，说他们穿着被罪玷污的脏衣服了。撒旦从天上诸世界间感情上的最后联络终于断绝。尽管如此，撒旦还没有被毁灭，因为就是到了那时，众天使还不能完全明白这场大斗争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同天地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原则必须更充分的显明。为了人类的缘故，必须让撒旦继续存在，使人类也和天使一样看出光明之君与黑暗之君的区别。人类必须选择所要侍奉的主。大斗争开始时，撒旦称上帝的律法是不能守好的，又说公义与怜悯是互不相容的，人违背律法就不能得赦免。撒旦主张每一罪行都应受罚，上帝若免去罪的刑罚，就不是诚实公义的上帝。当世人犯了上帝的律法，违抗他的旨意时，撒旦欢庆雀跃，并宣称这证明律法不能守好，人也不能得赦免。因撒旦叛逆后被赶出天庭，故他断言人类也必永远与上帝的恩爱隔绝。他强调上帝若向罪人施怜悯，就不是公义的上帝。其实作为罪人，人的地位毕竟与撒旦不同。路西弗在天上是在上帝荣耀的光照之下犯罪的，那时他所得到的有关上帝之爱的启示是任何其他受造之物所不曾得到的。撒旦既认识上帝的品德，了解他的良善，竟决定顺从自私自恃的心意，这就是他最后的选择。上帝再不能用什么方法来救他了。但人类是受了欺骗，人的心智被撒旦的诡辩蒙蔽了，所以不知道上帝的慈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因此人还有明白上帝之爱的希望，还可能因看明上帝的品德而被吸引归向上帝。上帝的怜悯已借着耶稣向世人显明了，但怜悯并不排除公义，律法显明了上帝品德的属性，所以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更改，来迎合人类的堕落状况。上帝没有改变律法，但是为了救赎人类，他在基督里牺牲了自己，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律法的要求就是公义，公义的生活和完美的品格，这是世人拿不出来的。但基督取了人性来到世上，过着圣洁的生活，铸造了完美的品德。这一切他都白白赐给凡愿意接受他的人，他的生活就代替了世人的生活。这样，人们过去的种种罪恶就因上帝的宽容而蒙赦免。此外，基督还将上帝的属性授予人类，按照上帝品德的模式建造人类的品格，使之具有属灵的强健和完美。这样，律法的义就在信基督的人身上成全了。上帝能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上帝的爱在他的公义中表现出来，正像在他怜悯中所表现的一样。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也是他的爱的果实。撒旦的目的是要把怜爱从真理和公义分割开来，他想证明上帝律法的公义是平安的大敌。 但基督已证明，这两件事在上帝的计划中密切相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基督借着他的生和死，证明上帝的公义不会破坏他的慈爱，并证明罪能得赦免，律法是公义的，也是完全能遵守的。撒旦的控告被驳倒了，上帝已给人明确无误的凭据来证明他的爱。如今撒旦提出另一种欺骗，说慈爱已经破坏公义，说基督的死已经废掉天父的律法。殊不知，律法若真能更改或废掉，基督就不必死了。废掉律法，无疑是使罪恶永垂不朽，使世界落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正因为律法是不变的，并且人唯有顺从律法的条例才能得救，所以耶稣才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如今基督用来坚定律法的办法，撒旦倒说是废除律法的。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大斗争必将在这一点上发生最后的冲突。今日撒旦倡导的理论说，上帝亲口颁布的律法是有欠缺的，其中某些细则已被废除，这就是他迷惑世人的最后大骗局。他不必攻击全部律法，如能引诱人抹杀其中一条，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人只要同意破坏一条律法，就必使自己陷于撒旦权下。故撒旦想用人的律法来代替上帝的律法，借以控制全世界。这工作在先知书中已有预言，关于代表撒旦的大叛逆势力，预言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世人要将制定他们自己的律法来反抗上帝的律法，他们要强迫别人的信仰，而且为了推行这些律法，他们将要压迫自己的同胞。在天上开始反抗上帝律法的战争必持续直到末时，每个人都将受到考验，顺从或不顺从是全世界要决定的问题。人人都要在上帝的律法和人的律法之间做出抉择，分界线划定于此。将来世上只能有两等人，个人的品格都将成熟，人人都要显明他们选择的究竟是站在忠顺的一边，还是叛逆的一边。那时末日就要来到，上帝一定要维护他律法的尊严，并拯救他的子民。撒旦和一切参加叛逆的人必被剪除，罪和罪人必被灭绝，根本之条一无存留。撒旦就是根本，凡跟从他的人都是枝条。对邪恶之君，以下的预言那时就要应验：因你居心自比上帝，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那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他们就归于无有。这并非出于上帝单方面的独断专行，而是拒绝上帝恩典的人作茧自缚，自食其果。上帝是生命的泉源，当人定义要行恶时，他就与上帝分离，自绝于生命之源，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基督说，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上帝容恶者暂时存留，好让他们的品性充分发展，心术全然暴露，此后他们就要自食其果， 撒旦和一切与他联合的人已置身于完全与上帝相悖的地位，他的显现与他们就要成为烈火了。尽管上帝就是爱，他的荣耀必消灭此等与他为敌的人。大斗争开始时，众天使还不明白这一点。如果撒旦和他的全军当时就受到他们恶贯满盈的一切恶报，他们就必灭亡。可是在天上众生的眼中，这还不能显明是罪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他们对上帝的良善所怀的疑惑势必留在心里，像一粒邪恶的种子，迟早会结出罪恶和祸患的死果。在大斗争结束时，就不是这样了。那时救赎的计划已经完成，上帝的品格已经显明在一切受造的众生面前，上帝律法的条例已被认明是完备而不可变更的。那时罪的本质和撒旦的真面目都已暴露无遗，罪恶的彻底消除必证明上帝就是爱，并在乐于遵行他的旨意、心中深藏他律法的全宇宙众生面前确立上帝的信实。考虑到这一切，众天使在独楼地望着救主的十字架时，是完全可以欢庆的，因为他们虽然当时还没洞察全部意义，他们却知道罪与撒旦的毁灭是确定无疑的了，人类的得赎也已万无一失，宇宙是永保安全的了。基督自己完全体会到他在独楼地牺牲的果效。当他在十字架上喊成了的时候，他是展望到这一切的。
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